美军正在准备习近平整肃军队去到边一步。中共宣传13岁学生捐器官救7人惹众怒。律师要求警察出示证件被捕，激起民愤。拥护中共南韩围棋名将李昌浩弟弟猝死。中共党魁点评九不理显示迹象。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勇。今日是2月4号星期日，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就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在购买了之后给5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也都很快，目前效果都不错，下次还会再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由 7.1 跌到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再买了3次，还买来送给朋友。
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 ,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是见广告这个 YouTube 看这个希望之星，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哋就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食疗补充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用家嘅睡眠质素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会有专人为你解答。中共党魁仲正在持续清洗军队高层，中共在印太四处点火的后果正在浮现。有学者说美国正在备战，为下一场海战做准备。旅澳学者袁鸿兵2月2号向大纪元透露，中共仲就巨乾生重大案件清查，还有排未结束。巨乾生交代了太多东西，就包括互相怎样开玩笑，触及到习近平等等，他全部都交代。所以巨乾生实际上是在习近平面前立了一个大功，他被轻轻放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袁鸿兵上个月曾经爆料说，体制内知情人士透露，巨乾生被捕之后交代得特别彻底，直接引发习近平对包括火箭军在内中共军队高层的大规模整肃。而家袁鸿兵进一步透露，中共军队可能出现类似文革的时候在内蒙整肃内党人的事件，亦即是一班将领被捕之后互相乱咬，争住供出其他人。所以这一轮的大清洗最后会扩展到什么程度，牵扯到多少人，现在还是未知。习近平整肃军队越来越元气大伤，同时中共还要在南海、台海挑衅。最近美军一项大动作引起关注，咁就是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对外透露，美军将会重启在菲律宾天宁岛的废置军用机场，并且扩建现在只有一条跑道的天宁岛国际机场。军事专家纪永添在上报发表专栏文章说，美军在天宁岛的航空基地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关键作用。美军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航空母舰对决，在菲律宾海的海战中击败了日军，夺取了天宁岛。最后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 B-29 机队就是在天宁岛起飞的。现在美军正在为另一场菲律宾海海战做准备，目标是中共。纪永添说，以航空母舰和军舰来讲，中国和美国比仍然处于绝对的劣势，甚至无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相比。当时日本蒙受重大损失之后都能够凑出9艘航空母舰。不过由航行轨迹来判断， 中共的辽宁号和山东号不断进入菲律宾海演习训练，目的之一是模拟攻击美国军事基地关岛，用意是阻吓美国不要介入台海战事。这种挑衅无疑是在这里宣布，美中两国如果爆发冲突的话，菲律宾海肯定会成为主战场，引爆第二次菲律宾海的海战。他认为在下一场的海战，长程反舰导弹可能是决定战局的关键。中共的055型导弹驱逐舰可以携带大量长程反舰导弹，其中只要有少数能够突破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防御网，就能够迫使美军的航空母舰退出战场。但是中共在菲律宾海处于四处受敌的劣势，关岛是美军基地，冲绳亦都有美军基地，日本是美国重要的盟邦，菲律宾就因为南海问题近期亲美抗中，更不用说即将重新启用的天宁岛机场。纪永添总结说，虽然台湾一直是北京的目标，但是其实美中争夺的是整个太平洋的控制权，美国不可能放手西太平洋，一定会兼顾欧亚，台湾千万不要误以为改善两岸关系就能够化解整个局势。二月一号上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一名13岁男童做器官摘除手术，医生说他的器官至少帮到7个人。二月二号，遭霸凌脑死亡少年捐器官救7人，冲上微博热搜。广东阳江阳春市教育局发表通报说，2023年12月4号上午9点左右，八甲中学的廖江汉和同班同学发生口角，被打伤之后送入医院。19日之后，医院判断廖江汉脑死亡，并且劝家属捐出器官。不少微博网民质疑医院劝家属捐器官，有网友愤怒爆料说，我大哥的女儿在床上高跌了下来，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一直都发烧，医生亦都是劝他们放弃治疗，捐出器官可以得到一笔钱，我大哥不同意，过了几日他的女儿退了烧，慢慢好返，现在一切正常。另一个人亦都表示，自己认识的一个人患肠道阻塞，医生都是游说捐器官，他的家人根本不同意捐任何器官，最后他康复出院，现在还好地地。还有网友说，为了夺取器官，中共制造死亡，患者本来是很轻的病，他们就帮小孩打麻醉针，令小孩沉睡不醒，制造病情严重的假象，再苦劝家长放弃治疗捐出器官。除了个别知道真相的家长之外，很多人都上了当，这是人间惨剧，令人气愤的事。就事件，本台记者黄善采访了台湾营救协会副理事长管建宗，他说，本身大陆内地需要移植器官的民众就非常多，器官数量不够，而且他要好的优质的，所以这些年轻的学生很可能成为他们的一个对象，政府没有道德约束，也都缺乏法律的监管，所以这件事很可能也是一个活摘器官，整个中国的人民就好像器官农场，好像生鲜超市货品一样，任何人的生存都没有安全保障。管建宗表示，中共活摘器官暴行是由1999年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开始的，目前在大陆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由破坏法轮功的那一刻开始，然后整个来讲就等于放开手不理。法轮功亦都是中国的民众，这些人我都杀了，将这件事扩大到整个社会整个民众，这件事是一个道德败坏所造成的。如果当时有人为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件事企出来制止的话，这种倒行得到抑制的话，今日中国的民众就不会遭受这些灾难。管建宗说，器官供不应求，中共会将魔爪伸向更多民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部电影，南韩人拍的，叫做《杀了才能活》，爆出来的 就是器官移植中心它的第七层楼，被拍摄到全部都是外国人做移植手术。南韩人自己去调查，南韩人由2000年一直到2018-2019年，他们统计到单是南韩人大概就有20000人去做肝肾移植。大陆律师赵孔亮近日在网上发表文章，披露他入住酒店之后被辅警闯入房间，并且被戴上手铐带走。他提到派出所警察的态度粗暴，缺乏法律基本常识，整个事件的处理手法存在多次违法滥权的行为。事件一曝光就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赵孔亮是大陆一名实习律师，1月30日晚他在酒店正常办理手续入住，夜晚10点左右，山东省菏泽市警察擅自闯入酒店房间，要求他出示身份证。当时赵孔亮要警察出示证件，他们就情绪激动说，你好嘢，你有乜嘢资格要求我们出示证件啊？我们着这一身衣服就有资格强制检查你。当赵孔亮再次要求之后，竟然被戴上手铐押去幸福街派出所。当时室外-2度，赵孔亮只是着住薄衫。更荒谬的是，他被放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只有两名警察值班，还被通知之后要再补做笔录。事件被曝光之后引发舆论谴责，之后涉事的派出所所长被停职，辅警被开除。赵孔亮表示，他想通过自己的经历话俾普通老百姓知，在面对警察查访的时候应该怎样应付，怎样利用自己的权利。对于这种事件，不少网友表示，律师懂得要看执法人员证件是公民的权利，普通老百姓就不一定了。还有些话，警察上门都要出示警察证，入房搜查都要出示搜查令，不是人家可以完全不让你入，但是我们普通人的正常权益也都总是被无视。南韩围棋名将李昌镐的弟弟李英镐日前在北京猝死。李英镐长期在北京生活工作，2007年同一名中国女子结婚，有两个仔，并且入籍了中国。年仅48岁的李英镐离世，引发各界震惊。李英镐是李世石围棋学院董事长，围棋学院发讣文话，1月29日，李英镐因为突发心梗，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李英镐生前入了中国籍，入籍的时候宣誓自愿加入中国国籍，同原属国家断绝一切关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守中共宪法和制度，不再加入外国国籍，永不叛变。李英镐喜欢中国，喜欢汉语，或者并不知道宣誓拥护中共而且永不叛变意味着什么。近期相继有港台名人在中国大陆猝死。2023年12月3日，台湾人郑博宇在北京猝死，年仅37岁。据悉，郑博宇不单止长期为中共站台，2018年他还是在北京领取北京居民证的第一个台湾人，他是海峡两岸青年交流协会首任执行长。有网民在海外 X 平台发文唏嘘说，终于被清零了，身份证也都注销了，帮中共站台的瘟疫可能是有眼的，跟着共产党走入火葬场。2023年12月11日，香港影星周海媚在北京猝死，年仅57岁。周海媚参加过拍摄《红星照耀中国》等歌颂中共等红片，为中共站台。她还响应中共的号召，为新冠疫苗做宣传。另外，据大纪元统计，2024年1月下半个月，不够两个星期内，中国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复旦、上海交通大学等大专院校至少有23名教授密集病逝，其中至少13人是中共党员，包括工程院院士、原中共军方第304医院副院长盛志勇，其中5人未到60岁。大纪元表示，他们的共同特点 是为中共的存在而服务，为中共的统治涂脂抹粉。死因多数被官方统称为因病医治无效，并没有提具体疾病。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各界精英，可惜他们的才华、努力和奉献用错了地方。戴纪元认为疫情是针对共产党的，中共政权就快要解体，所有为中共站台的人都将会成为党的陪葬品。中共党魁习近平2月1号现身天津古文化街，评价包子的影片在网络热传。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习近平不被记习包子的绰号，讲明习近平没有任何掣肘，他会继续他的路线方针政策，将中国变成另一个北韩。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文革经历造就了习近平的混横狠蠢的性格，他会用这种方式加速中共专制政权的结束和垮台。影片显示，习近平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一行官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天津古文化街。习近平和现场群众互动，讲起他和天津包子的情缘。他说，1966年我出去串年，经过天津站，月台有卖天津包子，一小盒六个，我就买了一盒。哎呀，我说为什么这么好吃的呢？赖建平向本台记者王晓表示，习近平有一个绰号叫习包子。习近平参观包子铺很有意思，讲明习近平他已经什么都不拘了，讲明这个人已经到了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约束到他，已经到了不在乎、无所不用其极的状态，那就很危险。那意味着他在路线上的选择、他的各种做法，无论遇到多少障碍、无论遇到怎样的滑铁路，他是绝对不会翻转头的。人家都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他是到了黄河心都不死。如果他的身体又健在，又这样一意孤行，中国变成大马北韩真是指日可待。现在我们见到为习近平歌功颂德、搞个人崇拜的戏每日都不断增加。相反，中国的经济变成这样，他们根本毫无作为，根本不在乎。对这个我就反而觉得特别危险。成说话对于习近平患胰腺癌的讲法是有疑问的，因为患胰腺癌的人是非常痛的，很难在正式场合从事外事活动，一下子消瘦可能有多种原因导致的。但是这个社会现象至少讲明人民是几咁希望他能够突然有一日就走了，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绝望，很多人亦都将这样的境况归罪于是习近平执政造成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高，希望他得到不治之症的人确实很多。中国现在整个的经济形势非常差，人民由于各种各样的担心，就尽可能减少消费。九不理包子在天津应该说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是大家平时喜爱的食物。天津那边安排他在九不理包子这道路面，就是要去提升以九不理包子代表现在天津的市场消费。盛雪指出，习近平对天津包子印象深刻，和他文革的经历紧紧相连。他说这一点透露出他作为在文革高峰期间的那一批红卫兵的人生经历的烙印是几咁深刻。他们的潜意识当中流传的，正正是在文革高峰期间，他们就是那种打、砸、抢、乱来迫害人的履历。这样这些人的心目当中，他很可能就觉得那个时期曾经是他们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亮点，可以乱来、可以乱搞、可以随便打人。其实习近平整个的人生，我一直认为他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所以很早的时候我曾经批评他说，他这种混横狠蠢就是来自于他自细作为一个完整的在中国叫做共产主义家庭的根深蒂固的教育。 佢好多嘅做法点睇都好似文革嘅嘢。以上就系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